喧哗时需倾听，沉默时需表达。马清时间，
马清时间交流观点。大家好，我是马清。1月31号，南昌地铁1号线上面有一位年轻的妈妈大声打骂自己的孩子，被同行者用手机拍了下来。那看视频可知，打孩子的原因呢，是孩子把车票给玩丢了，孩子妈妈一路都很气。那说到气头上呢，就抬手一巴掌，有路人就看不下去了，护着那个孩子说，5块钱不多，你补一张票就好了。但是这个妈妈说，她和丈夫长期分居，丈夫不管孩子，母亲又生病，平常呢只能去做钟点工，一个月才赚900块，养着孩子一个月都要1000。那这次呢是去亲戚家想借钱买点年货的。现在的社会新闻有不少都是出自这种网友的自拍视频。说真的，像这种有头有尾还有路人与当事者的问答，能够基本还原事情原委的已经算是比较难得的了。还有一些事件仅有那么一小段视频，其余信息基本靠猜。但是就是这样的新闻也往往能够足够网友们去关注、转发、评论甚至开骂。像这个新闻的后面，网友们明显就分成了两类。一类呢是同情孩子指责妈妈的，因为你再穷也不是孩子的错，打是错误的教育方法，怎么能那样打孩子呢？那另一类呢是同情妈妈的，如果不是因为穷，谁会为了5元钱打孩子呢？这部分人呢就会认为，那些指责妈妈的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争论者不断地在诉说着自己的感受、观点，以及用自己曾经的经历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每次看到这一类的家长里短的新闻啊，后面总是这样的网友跟帖留言。说真的，可能人人都喜欢看家长里短，有的呢是因为需要刺激，有的呢是因为需要共鸣，有的呢是因为需要发泄。需要刺激是因为生活太平淡，需要共鸣是因为可以在他人的生活当中看到自己，需要发泄呢是因为人人生活不易，总有日积月累的情绪问题。那相对来说，在网上讨论别人的事儿，可能是最没有负担、最没有代价的一种方式。那对于成年人来说，在弱小的孩子身上发泄心中的怒火，可能也是一种最没有负担、最没有代价的方式。从这一点上说，大家并无不同。我不想去指责这个妈妈有多么的错误啊。虽然我始终坚定地认为打孩子是错的，发泄怒火式的打孩子更是错上加错。即使打孩子是错的这一点远没有形成社会共识，可能也很多人会在我讲到这个观点的时候依然会说我站着说话不腰疼啊。但是我不管大家是不是形成这种共识，我首先坚定地认为打孩子是错的。但是呢，我仍然不忍心去指责，因为按照马斯洛的需求理论，在这个年轻妈妈的身上，她还处于拼命挣扎于满足最低层次的需求上，她也还拼命地挣扎于满足孩子最低需求的层次上，所以也很难要求她懂得更多，做得更好。我想起有一次在一个小饭馆里吃面条的时候，正好看到有一个看上去风尘仆仆的女子背着一个包袱来找工作。面条馆的老板就说，我们这儿不单独招洗碗工，你还会干别的吗？你认字吗？这个女子摇摇头。老板说，那没有办法了，你再去别的地方看一看吧。然后那名女子就背着包黯然离开。我看着她的背影很是心酸，因为我很难想象她在如今的这个城市当中能够找到怎样的工作。说真的，有的人会说，洗碗工现在也能一个月要2-3千啊，在你看饭馆端盘子，一个月也有3000多块钱了，或者说你还可以去做家政服务员，你也能一个小时能够挣到多少多少钱了。可是问题是，对于有一些人来说，即使他有手有脚，也很难在这个城市立足。而这样的生活场景，对于有一些人来说，就是一种循环。比如说 生在穷困的家庭，没有就接受过足够的教育，生活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如同山石一般压来，那么他也可能是以一种最基本的生存本能结婚生子，没有考虑那么多，也没有能力去考虑那么多，更不要说教育方法。生活以出其不意的状态去撞击的时候，他可能就无从应对，也没有能力去改变。那对于有一些人来说，就会陷入到一种恶性循环当中，而最糟糕的是他们的下一代能不能够脱离这种循环。我也不忍心去替他打孩子这种事情说话，因为如果大人的无奈都值得无限同情的话，那么最无辜的孩子，当他无助的护住头，你看到那双双手，你看到他眼里的胆怯的时候，又怎么能不去同情这个孩子呢？可是我在想，不管同情也好，议论也好，指责也好，这个妈妈可能并不知道自己在网上被人指指点点了，而对于她来说，可能同情也罢，谩骂也罢，指责也罢，都没有什么价值，还不如一张5块钱的地铁票更有价值。所以我们在讨论这个新闻的时候，恐怕有比是非判断更多的信息值得关注，就是怎么才能够让这名女子的下一代，那个5岁的孩子能够脱离这种循环，这比简单的同情和指责都更有价值吧。
山的另一面不一定是水，黑的另一面不一定是白，世界多元，换一面再看。马清时间，
好，继续马清时间，我们再来说说一个大学生的遭遇。这个大学生呢，最近在中国青年报上有这样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呢是讲他由于是出身二本，所以在找工作的时候呢，就总是被鄙视。所以他这篇文章的标题叫我出身二本，你们真的不想看看学历吗？看看简历吗？这个文章说，他说我在准备投递简历的时候，有一位热心的学长列出来一大堆注意事项。我问有那么麻烦吗？不就是投个简历的事儿，说清楚不就行了吗？学长斥责说，现在招聘筛人的这个门道可多呢，尤其像你这样普通的二本学校，还是学经济专业的，到媒体来找实习，指不定就被卡在哪一关。他说对，我是来自一个普通的二本师范类院校的经济学专业的学生，4年前我因为不服从专业调剂和心仪的学校失之交臂，被补录到这所学校。而从那个时候开始，学校好像就成了我面对询问的时候的一道尴尬的伤疤。比如说人问，哎，你哪个学校的？我说是某某师范学院。哦，你们那里的学生以后是要去县城乡镇当老师吗？大多数都是吧，当老师啊，考公务员。可是我当然不想这样。大四考研结束之后，我带着几年实习工作的经历和取得的一些成绩，开始做两手准备，等考研成绩找工作实习。但接下来让我没想到的是，一个普通的实习求职都是如此的艰难。他说我先后投去了40-50份邮件，从媒体单位到自媒体到互联网公司，甚至是书店，大多都没有收到回复。我从最初的信心满满开始转向隐隐的焦虑。面对手机屏幕，求职软件上的信息往往显示您的邮件已投递到对方 HR 邮箱，然后就没有下文了。辗转找到一位 HR， 他向我解释，这种情况就是你的学校达不到要求，招聘方直接忽略掉了。他告诉我说，因为每一个筛选环节都可能有鄙视链，有的人不要985-211的，有的人不要跨专业的，你只能服从规则，否则只能被清理出局。于是他就问了，他说那他们就不能仔细看看我的简历吗？大学4年里我都在朝自己规划的方向发展，我的经济学专业背景和我的职业规划无关，但是也并非弱项。我相信经济学背景可以为我提供一些新闻专业毕业生不具备的视野。 他讲到了自己的这个求学的这个过程啊，有哪一些值得别人去关注的东西。然后呢，他说身边的朋友就跟我调侃说，你们这样的学校就是为地方县市培养教师和公务员的，你应该摆正位置。他说我并不喜欢大城市带来的紧张感和快节奏，但是也只有在这里我才能够找到自己期望的机会和平台。所以他说那我可能只能还是希望某一个时刻足够好运，简历能够被人筛选出来，能够有人说，哎，这个看着不错，给他发个面试邀请试试吧。然后于是他说室友说，你今年一定要考上研究生啊，等你考上了就不用跟我们一样求职受这种窝囊气了。中国教育报呢有一篇文章，和这个学生来做了一个探讨。这篇评论是这么说的，所谓的鄙视链在现实当中呢肯定存在，但是大学毕业生把自己的求职难归因于鄙视链，其实还是失之偏颇。说就业难，名校毕业生也难，因为作为毕业生个体来说，尽管招聘岗位眼花缭乱，但某个时间段适合自己并且薪酬工作环境都能够令人满意的岗位并不多，竞争也很激烈。因此普通院校的毕业生不要形成所谓鄙视链的思维定势，真正决定就业和未来发展的是就业观、人才观和对自己的定位。表面上看呢，一些企业在招聘过程中当然是存在名校情节、学历歧视的观念，但事实也并非那么简单。就业岗位并不多，面对雪片一般的求职简历，为了在招聘当中提高效率、择优录取，采用学历作为进入门槛之一，虽然过于简单，但其实是合乎自身法则的。也有一些企业看重的并不是一张名校文凭或者一个漂亮头衔，而是文凭背后的能力预期。所以大学毕业生也得要转变观念，首先不要以为修完四年的大学课程取得了本科文凭就一定是某个专业人才，就可以进入什么什么样的企业了。真正的人才是在实践当中磨练出来的，求职的时候应该重在岗位的匹配和适合，不妨从基层做起，积蓄能量。一个人在岗位实践当中练就了本领，干出了业绩，那还愁什么鄙视链呢？从整个就业形势看，大学生就业难和企业招工难其实是并存的。据前些年相关部门公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我国劳动力市场技术工人、高级技术工人严重短缺。那技工荒的现象其实也启示我们，造成大学生就业难的可能最主要的因素还是在于自身的专业能力、实践能力没有能够达到岗位的要求。那大学毕业生成为企业所需要的人才无非两种途径。第一种呢，就是从踏入大学之门开始就奋发努力，注重实践和应用，让企业招了就能用。那第二种呢，是毕业之后在工作岗位上培养和磨练。学历并不决定一切，能力和水平才是硬道理，而是金子总会发光的。英雄不问出处的传奇其实时刻都在职场发生，而传奇的背后是贴地而行、脚踏实地的艰苦磨练。好，来看一下今天早上媒体评论版面的重点议题。2月1号春运大幕正式拉开，在接下来的40天里，中国又将上演人类最大规模的周期性迁徙，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3.9 亿人次。那此前有机构披露，今年的春运呢有四个变化，客运结构有变，首次出现负增长，高铁优势突出，春节服务智能化，验证验票的效率在提高，还有就是旅途更加舒适，包括可以互联网订餐，还有坐飞机可以玩手机等等。那么北青报的一篇评论呢，说从走得了到走得好，变化了的春运在一步步朝人们期待的方向进步，这也是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一部分。从更长的时间维度看，今天我们所经历的春运和前几年相比，这个变化可谓体现在购票、出行效率、出行体验的方方面面。与现实变化相对应的是，在公共舆论场中，春运的话题逐渐褪去沉重的色彩，甚至春运第一天的相关新闻都显得比以往平静多了。这多少说明对于春运，人们已经能够以更为平常的心态去看待，而出行方式的多元化、运力提升，加上科技的应用，也让春运的出行效率和出行体验得到改善，这恰恰就是一种进步。 再来看《新京报》的一篇评论，讲到的是最高法评2017十大案件。《新京报》评论说，典型案例令法典有开放性。从渊源上看呢，我国是属于成文法国家，由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是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行为准则。既往案例在司法裁判当中并不具有约束力，这个和英美等判例法国家坚持遵循先例的原则是不同的。但是也像学者所言，指导性案例可以使封闭的法典具有相对的开放性。另外呢，典型案例也具有很强的时代性，案件和所处的时代是密不可分的。像此次入选的三起民事案件，分别涉及知识产权、网购和学校教育，就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那典型案例呢，还是很好的法治宣传。在当今信息化时代，案件如果和互联网相结合，是能够取得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大多数网友也通过直播零距离了解法院执行难的困境，这对于老赖们其实也是最好的震慑。那随着法治建设的不断深入，司法公信力成为新时代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同案同判既是司法机关的努力方向，也是广大民众的殷切期待。这就需要司法裁判者要重视类似案件裁判结果的影响力，不仅立足现在，还要放眼未来，让裁判真正能够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好，结束马清时间，谢谢各位的收听。